如何祷告能够释放医治和神迹。大家都知道我前一段时间生病，然后生得很凄惨，我感觉我好像没有这么凄惨过。突然间肺炎、咳嗽、头痛，哇天哪，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天就塌了。然后我就在那个过程中，我就发现我以前有那么多医治的一个被医治的那个经验，就但是在当时下我就觉得我熬不过去了。可是最后我就在问神，这个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结果神就借着一段的圣经向我来开启了这个医治的奥秘。我就突然间明白为什么以前我曾经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医治是如何在圣经中发生的。我相信不仅是医治哈，就是我们生命中任何我期待祷告的地方，神都会借着我们同样的相信，能够把那个恩典跟祝福释放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知道当我们信得正确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活出一个正确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次来到主面前，我们在干嘛？神每一次借着话语来洗我们的脚，其实就是在洗我们的脑，让我的思想再一次跟圣经的话语能够来对齐，跟神的心意能够来对齐。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分享的主题哈。我们每一个人，其实我们绝大部分的人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都带着一个期待，我们都带着一个需要，我们都带着一个盼望。你说有多少人他说哎呀，我就是没有什么事儿，我没有什么需要，我来到主面前的，不是占绝大多数，对吧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现在这个时候，你也想一想，你来到主面前今天这个时候，你是否有任何的需要？不管是你自己的身体，还是你的有一个愿望，你期待神为你来实现，还是我家人的身体，我们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一起把这个期待或者我们这个需要带到主面前。你现在都想一想，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需要？我们看看当我们按照神的方式来祷告的时候，你这个需要是否能够被神来垂听。你知道吗，我们很多人，我们呢，我们有一个需要，对不对？我们祷告祷告祷告，但是我一直看不到我的这个需要被完成被满足。有没有人是这样的？哎呀，我这件事我已经祷告好久了，我日夜祷告，我跪求祷告，我请有恩高的牧者来为我祷告，可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就没有成就在我身上，都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呢？我发现有很多时候哈，我们以前有很多的这个医治的特会，对不对？先知的特会，这时候你会发现去的人非常多，大家都期待啊，我能够在这个牧师的身上，在这个聚会的里面，我能够领受到神迹，对吗？难道神迹就只是发生在这些有恩膏牧者的身上吗？难道只能发生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吗？我们每天日以继日这些需要，难道不能借着我们自己的祷告能够释放在我生命当中吗？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带着问题哈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那时候我生病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也祷告啊，我祷告，我当时是怎么样呢？我是头很痛，我就从来没有头疼过，以至于我也不知道，别人说你怎么不吃去疼片呢？我说我头没有疼过，我没有这个意念，我没有这个概念，你知道吗？头痛到啊，我只想撞墙，就是我就一直哭，痛到我没有办法。问题是我还看不到医生，你知道那时候多恐怖吗？急诊。我们白石医院装修的那么好，那么大的医院啊，几乎能有五六十个人都在等着看那一个医生。我想我的妈呀，这就跟我们所有的人都找耶稣似的，能不能找到啊？就这一个医生，我们常常就会想说，这个耶稣能听我们的祷告吗？有这么多人，有这么多的需要，我当时就是这种感受。我说我这病能看得上吗？我一边喘不上气，一边头疼的直流眼泪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还有好多人排队比我更严重，在医取心脏不好的，这个出血的，这个那个的， 就是你等你排到医生，我想那可能都得好几个小时以后。所以在那个情况下，我当时我就在不断的反思我的信仰，我就在想，哎，为什么我难道没有祷告吗？我祷告了，为什么神没有听我的祷告？我就开始 check， 一定不是主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我哪里出问题了？是我的祷告不够多吗？是我需要禁食祷告吗？是我读经不够多，我这个祷告神不喜悦吗？我想不对呀，现在不是说疾病这种事儿，神是赐生命给我的主吗？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带着这样的问题，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又没有看到应允的时候，我心里就会有很多的问号。有人是这样的吗？有人跟我一样吗？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觉得你没有看到你的祷告成就，你心中就有好多个问号。为什么这样发生？是不是我不够好？是不是我不够敬虔？是不是我里面还有妒忌？我还有不饶恕？是不是我的罪拦阻了我来到神面前领受恩典？还是以前我们怎么教导？以前我们教导，你这个祷告不一定讨神的喜悦，有没有？神要就像保罗一样，他要在你的生命中安一根刺，让你时常都能够谦卑的来到主面前，来寻求主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合理的为我的这个医治没有被，这个医治没有彰显出来，我就合理的找了一个理由。如果你是上述的我说的这种情况，你觉得是我不好，或者是神没听我祷告，或者神不愿意应允我的祷告，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，那我们今天就认真的来听我们的讲道哈。我们相信听了这个讲道以后，你的思想一定会改变的。你一定知道，我们今天就是看看主的心意，到底他愿不愿意医治我，到底他能不能够医治我，到底既或我不好，神能不能垂听我的祷告。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哈。这个例子在哪里呢？在使徒行传第三章1-11节，我给大家读一下哈。他讲了一个故事，他想说呢，在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约翰上圣殿去，有一个人他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着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叫美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他看见彼得约翰要进殿的时候，就求他们周济他。彼得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，你看我们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。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即就见状了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，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每门口求周济的，就因他所遇见的事满心稀奇惊讶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，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，很觉稀奇。他讲了一个很大的神迹，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哈，我们没有觉得这个神迹有多大，但是其实你细想，这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。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个瘫子，他是一个从小生来就瘫的人。你知道他瘫的人，他如果这个肌肉他一直不用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萎缩的，他会没有力量的。所以你看第七节他就讲说，当他一给他祷告的时候，他的脚和踝子骨一下就健壮起来了，他就有力量，所以他就能够站起来。以前这个人是没有力量的，突然间神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个力量，就使他的整个人恢复了。本来他可能是全身都是肌无力的，不知道是渐冻症任何事情，真的就是在一个没有办法被医治的一个状况。结果当他遇见彼得耶稣的门徒的时候，他就得了医治。其实这个瘫子啊，他每天都是一样，每天他怎么样呢？ 他都被人抬着，抬到殿门口去祈祷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，我的习惯是哈，我就想一个故事，我把我自己带到那个故事情景中。你看看，你想一想，我今天是那个吃瓜群众，好吗？我可以成为那个吃瓜群众。我就一看，我每次走到这个美门门口的时候啊，我就看到有一个人穿的破破烂烂，一身都是味儿，他就躺在那儿跟别人磕腰点头，就说：“你给我点钱吧，你行行好吧。”你说这个人他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？毫无尊严，对不对？食不果腹，穷困潦倒。他是一个，他这个生活简直没有任何质量可言，他活着都很难，他靠祈祷为生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他每天指望着怎么活，跟人求点小钱，别人给他的时候他就感恩戴德，这就谢主隆恩，就这样一个人。他每天都是过这样的生活。他有没有其他的生活有改变？可能当时下开始是有的，对吧？听到这个人被医治，那个人被医治，他觉得可能我也能够被医治，我也可以成为那个幸运儿，所以他就说，这样我就在殿门口，我就在圣殿门口我祈祷，难不成哪天我就被医治了？结果日复一日，从他生下来到现在，这个饼都没有砸到他的头上，所以他就习惯了祈祷为生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可是那天他遇见了耶稣的门徒，当他遇见的时候，他的整个生命得到了一个翻转。他其实跟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，跟这个摊子是一样的。我们带着一个需要来到神的家中，我们期待神满足我的这个需要，对吗？这个摊子他的需要是什么？我需要吃饱饭，我能够生存下去。他需要什么？他需要我有工作能力，我能养家糊口，但是他都做不到。今天我们也有需要，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也有需要。我可能带着我自己身体的需要，我的身体有哪一些的软弱，对不对？有人带着我经济的需要，我需要神翻转供应我家里的经济，我不能再这样着着这个，我很辛苦很艰难的度日，对吗？有人需要一个工作机遇的需要，很多人需要一个家庭关系，主啊，你供应我家庭关系，你供应我这个夫妻关系，实在太尴尬了，很难处。我们每一个人，其实大部分人来到主面前，跟这个摊子是一样的，我都带着一个需要来到主的面前，说：主啊，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吗？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你知道这个使徒怎么帮助他们的吗？当他遇见了基督的门徒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。所以我相信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连门徒都能够改变这个人的生命，难道基督，我来到这个赐活水江河生命的主的面前，他不能够改变我的生命吗？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做的哈，这个使徒是怎么做的，神迹怎么发生的。其实我们现实点，我们都是希望我今天祷告啥成啥，所以今天我们就看怎么祷告能成了。第十二节是我们一起要来看的哈，彼得就看见，所有人都很稀奇啊，说怎么可能呢？这个人我从小看他长大，他就是个瘸子，他就不能走，从他生的时候他就不能走，这个天天在这的人他怎么能够起来请走呢？所有的人都来看看彼得，说他怎么行这样的事呢？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：以色列人呐，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？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说你看，你来看我干嘛呀？你以为是我有多么大的本事，我有多么大的能力，让这个人能够生来瘸腿的人起来行走吗？他说：是谁让你起来行走呢？十五节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都愿为这事做见证。 我们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。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完全好了。他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被恢复的？是这个人特别虔诚吗？是这个摊子特别敬虔吗？是这个摊子特别爱主，他天天祷告，他的虔诚打动了主吗？不是的，这个摊子没有任何的能力，这个摊子甚至破碎到一个程度，他生存下去都有困难，绝对不是因为这个摊子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是我祷告，我祷告了主垂听了，有没有？有些时候我觉得是我进食祷告主垂听了，我们觉得在我被恢复的这件事上我占一份儿。这彼得说是这个摊子的原因让他好的吗？不是哦。有人又想，那就是祷告这个人有本事，所有的人都看彼得，哇，彼得好能干呢，他是耶稣的大门徒，一定是他有能力，他是恩高的牧者，他一按手这个人就好了。那以前以为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。这个人有恩膏，所以我要找他祷告。这个人有启示，所以我要找他祷告。我在追人，不断的追星。以前我们追歌星，追刘德华，是不是？我喜欢韩红，我巨爱他。我们追星，我们现在好吗？来追各个牧者，这个有恩膏，这个有恩膏，这个有恩膏。这彼得说是因为我的能力，是我的敬虔，是因为这个牧者的道行比较高，所以让他得医治的吗？他说不是，哎，你看的不应该是我这个施行者，你看的应该是谁让他得医治的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啊。他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让他死里复活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我们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见的人得了医治。所以今天到底是谁让我得医治的？是那个生命的主。所以今天当我来到主面前，我有不管有任何的需要，我有任何的缺乏，我的身体上的，我的家庭里的，我的孩子的问题，我任何的问题，我来到主的面前，我要知道我遇见的那个人是谁，我要找他帮助的那个人他是谁。他是那个生命的主，他给赐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哦。你记得吗？我们讲过说盗贼来是干嘛？偷窃、毁坏、杀害。可主来就做一件事儿，就是要给我们生命，且给的更丰盛，对吗？所以今天你不要想说，哦，我今天生命是主要放一根刺在我的身上让我恐惧战惊，没有的。所有的偷窃毁坏都不是从神来的，所以我们不断的要调整我的眼光，一遇到事儿的时候，我要知道，哦，这个事儿不是从神来的，这是仇敌的攻击。所以我不再看这个人的问题，而是知道主要借着这件事情赐生命给我，他要来恢复我的关系，他要建立我从主里面，我来领受主的恩典，能够接纳这个人，对吗？所以每一次主来，他都是要给我生命的。他怎么给我生命呢？借着他的死里复活。今天这就是他说后面讲说这就是他们所见证的事，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见证的事情。什么是福音？这就是福音，就是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犯了罪，从那以后这个我们跟着亚当夏娃，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我就从一个神所爱的、所供应的神的儿子、神所创造的那个那么宝贵的，变成了一个罪人，我变成了一个阶下囚。所以所有的恐怖的，你觉得你所有的咒诅啊、疾病啊，都是因为这个罪来的。 可是后面就讲的说，罪的权势，这个罗马书六章二十二、二十三节，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当我犯罪的时候，亚当夏娃犯罪了，所以我犯罪了。犯罪要有一个结果，结果是什么？我就要死。我的什么死了？我的关系死了，我的身体在死亡的过程中，对不对？我的亲子关系，我的经济，我所有遇到的一切的难处都是这个死亡。我要为我的罪付上代价，这就是仇敌为什么可以控告我的原因，因为我曾经是个罪人。可是今天罗马书八章第三节他说，神就差遣了他的儿子，成了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。今天这是一个极好的消息，就是我是那个罪人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却让他的儿子，那个没有犯罪的人，那个圣洁的，那个尊贵的，看人就给人爱，看人就里面没有任何的污秽，里面满满都是爱，满满都是祝福，满满都是这个供应的这个主，他为我成了罪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十字架上他为我死。后来他怎么样？他死里复活。所以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他说，耶稣就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，他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。今天耶稣基督来就一个目的，他就是要把生命赐给我们，不仅是一个暂时的生命，是一个永恒的生命。借着他为我死，而我为他活，借着我今天在耶稣基督，我成为一个义人，我不再受审判，所以我就能够拥有这个永恒的生命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福音。这福音是我有多好吗？是我配得的吗？是今天这个摊子有多好，他被医治吗？不是的。这就是我这个罪人，我是那个不该得的，不配得的，我却得到了那不该得的，这就是白白所赐的恩惠，这就是那个恩典的福音，这就是保罗所传扬的。这个门徒说什么？彼得约翰说什么？我今天就是为这道来做见证的。我来做见证的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跟这个约翰彼得，我们做同样一件事，我们都在为主做这一个见证。今天你怎么传福音？告诉他那个主是生命的主。你有任何难处吗？你有任何软弱吗？主来供应你，不是因为你好不好，你就是个罪人，你曾经你不好，可是主说我好，我爱你到一个程度，我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我不仅死，我死里复活，为了让你成义，为了让你拥有从罪人的身份转变成一个义人的身份，可以再次来到天父的面前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来领受这个丰盛的供应。他说我是为这道来做见证的。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白白的恩惠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我们今天得到的一切，今天神祝福的我的一切，他发生的一切的神迹在我的身上，没有我丁点的关系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是白白的他所赐的，按照我所做的，我不配得，可是我却得到了那不应该得到的，这就是恩典。所以他们保罗跟彼得他就在传扬这个白白所得的这个恩惠。他说我今天怎么样让这个人得医治呢？我是因信他的名。我们一起来看十五节，十六节，他说：“因为我们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的这个人得了医治。”你知道他的名是什么吗？我们一起来思想，耶稣的名到底是什么？耶稣，我们说希伯来文，耶稣就是耶稣啊，对不对？他讲到的就是耶和华是拯救，他是我的救赎。今天你在哪个点上你有需要，你需要他帮助你， 他就在那一个点上成为你的救赎，成为你家里的救赎。他来就是带着一个目的，当他神给他名字的时候，给他名字叫耶稣的时候，天父就把一个目的放在了他的生命当中。耶稣来就只做这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来救赎我们。所以在使徒行传四章十八节，耶稣就来告诉人，他展开书卷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所有人我来的一个目的。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所以神要来救赎任何贫穷的，我的思想的贫穷，我情感的贫穷，我经济的贫穷，我智慧的贫穷。他说我要来帮助这些所有的贫穷的人，报告我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耶稣来，这就是耶稣来的一个目的。他来的唯一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让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我在被蒙蔽的地方能够看见。我在哪个地方受辖制？我在我的婚姻关系中受辖制吗？我在我的自我认知上受辖制吗？我在我的工作岗位受辖制吗？在我经济或者在我奉献的地方我受辖制吗？今天耶稣说我要来就一个目的，我要释放你进到一个自由的里面。我来干嘛？我来告诉你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告诉我们天父今天何等爱你，爱到一个程度。什么是爱？他说他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，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今天这就是神的名，他的名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力量，一个极大的改变，一个极大的反转。那我想问问大家，这个时候你所想的，你心目中的耶稣的名是什么？我一直都说哈，要有代入感，代入感，代入感。代入感是什么？把我放在那个位置，我就在想，彼得他所认识的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耶稣呢？在彼得心中，耶稣的名到底是什么呢？那我就想到彼得所经历的，对不对？他看到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耶稣是一个从无变有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丰盛供应的主。当人饥肠辘辘，五千人，圣经说五千个男丁哦，可能在这个草场上有一万多个人都等在那儿。他们在一个饥寒交迫的里面，他们听完耶稣的讲道都饿着肚子，对吗？但是他们的以前那个人哪有那么这个压缩饼干，又有这么巧克力吧，能量吧，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呢。他们要走好远的路才能回家，因为他们在旷野。可是就在那个人们特别哇饥肠辘辘的时候，还想哎呀我要走好几个小时才能回家。这个时候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？他供应了五饼二鱼，他用五个大麦饼，其实大麦饼不是我们想的好大的饼，其实就是大麦饼干，黑麦饼干，好健康。你看耶稣都吃 organic 的食品，对吧？他一掰开，当他把这个 organic 饼干一掰开的时候，他就不断的发送，你就发现奇了怪了，怎么耶稣这个饼手里总是那么大块，就不见小呢？直到满了十二个篮，不是，直到喂饱了所有的人，还剩了十二个篮子。他说：“不仅有吃的，还有带的，带回家，打包带走，谁有需要的分给他。”他就发现哇，耶稣是一个丰盛的供应的主，他可以从无变到有。那今天当我有缺乏的时候，我相信耶稣能够为我从无变到有吗？彼得还相信耶稣是一个什么主？其实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真的很，我就觉得哇，我真的能够理解彼得的那个心情哈。彼得想，我的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主？那是对我恩重如山的一个主啊。这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打鱼的渔夫，耶稣没有嫌弃他，把他带到了身边，成为了大使徒。结果呢，在 耶稣特别需要他的时候，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被抓捕的时候，他背信弃义。我们东北人说这个人都不算兄弟，对吗？他看到耶稣受难，他唰第一个逃跑了。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，耶稣没有离弃他，耶稣没有说，彼得你看你真软弱，你看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，白费我这么多年，我枉费心机栽培你。他怎么样呢？彼得遇见的是什么？他想，哎呀，反正我跟耶稣也跟不下去了，我都已经离弃我老大了，我老大也死了，是吧？那我这样吧，我就去打鱼吧。他就深海领着这些人大伙打鱼了。你说他一个船老大，他多丢人呢，一群人仰仗他吃饭，结果他颗粒无收。圣经书形容说他整夜劳力，他什么鱼都没有打着，分文颗粒无收啊。你说他当时心里多恼火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而且他从晚上干到凌晨，早晨天都亮了，结果接待他的是什么呢？不是颗粒无收，不是让他觉得颜面扫地，而是当他来到岸边的时候，他看到耶稣为他预备了丰盛的早餐，有烤鱼和烤饼，而且他说你来吃。不仅如此哦，耶稣还干嘛？他说你这样，你呢去船的右边去下网。他想，我这一晚上都打鱼打不着，你让我下网。他因着信耶稣，他就把网下到那里，结果他打满了满满的两船鱼。圣经形容有153条大鱼，船险些沉，网险些破。这就是耶稣对待我们的方式，对待一个叛徒的方式。你能想象吗？他对待的是一个离弃他的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没有按照他所应该的对待他，他应该得到的是什么？就是一顿臭骂，我不揍你都是好的，对吗？可是耶稣没有，耶稣给他吃，给他喝，供应他，挽回了他的面子。不仅如此，他甚至把教会，他说我把教会建立在你之上，我要把我的教会，我的羊，我将来的事工全托付给你。你想一想，彼得是怎么认识耶稣的？那是一个我再破，我再烂，我再没有用，他仍然信任我，他仍然鼓励我，他仍然祝福我，他仍然帮助我的那个主。你能想象吗？这是我的主。这就是彼得，当他想起耶稣的时候，他想起耶稣的名，那是一个不看我的羞耻，而只愿意一不断的一味的供应我，爱我，祝福我，来赏赐我的神。这不是他该得到的，他却得到了，这就是主给他白白的恩典。所以他说，我就是信他的这个名，我要来为你来医治。他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心，带着耶稣基督，他死无变有，从无到有，从死里复活，这样的一个信心去给人医治。我就在想，那到我们呢？我们今天心目中，我所想要的，我所想的主的名到底是什么？以前我跟大家讲过，我每次想，我想到彼得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我有一次哦，我怎么得医治的？是在我大发脾气之后，我跟我老公吵架。原来很早年，刚开始我们认识恩典福音的时候，不懂，你知道吗？我跟我老公吵架，我这个气性特别大，我气的我把我们家有一个梯子很高，那个梯子我唰我就从二楼扔到了楼下，结果不知道咋就把我的腿给磕了。哇，我当时想，我是不是小腿骨断了？怎么那么痛啊？一碰就痛，不敢动。结果那天晚上我就经历了一个神奇的医治，我感觉就是我真的感觉到耶稣的造访，我那个电流好像 X 光扫描仪从头到脚 scan 我。哇，我当时我真的好感恩，你说我配不配？我看教会谁都比我强，谁都做得比我好，结果呢，主却医治我。我就在思想，我就说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主？ 他真的不看我们的软弱，他在我们的软弱的地方让我们变得刚强。所以我就在思想我这些医治的神迹，我就发现不是我有多好，也不是对方有多烂，他没有经历神迹，而是主要来医治他，而是主来就带着一个目的说我要来医治你的这样的一个心意。当我知道他的心，也知道他拥有这个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看到医治神迹的一个彰显，而且这就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不再看我们有多好。后面他就讲说什么呢？他就讲到说，正医治他的是什么？原文他的，今天哈，我们看一下，还是在十五节。他讲到说，今天他医治的还有一个点哈，我找一下经文，十五节，哦，对。他说第十六节说，我们是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叫你们所看见的这个人得了医治。其实原文扩大版圣经哈，直译他是怎么译的呢？他不是说我们的信心，他是说是耶稣的信心，是耶稣凭着耶稣，他那个他是谁，是指耶稣，他的信心叫这个人得医治。什么是他的信心？就是基督知道，今天当我死的时候，当我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我就有能力能够让所有的疾病得恢复，因为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就得了医治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不仅是在新约，新约是这样说的，对不对？当我来看耶稣的时候，当我来依靠耶稣的信心，我来相信他的名的时候，我们就得了医治。而旧约也是如此讲的。我们来看一个故事哈，快快的看下去，就是在民数记。民数记他就讲到一个我给大家大体讲一下是怎么回事。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出埃及，他们过红海的时候，过红海去到这个旷野的时候呢，他们神就供应了玛拿。可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不满足，你知道人是抱怨的人，他的本性就是这样，他就抱怨耶稣，他就抱怨这个摩西，抱怨神说，这个饼啊实在是没有滋味，难以下咽。他说，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是要让我们死在旷野吗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也心里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明明有吃的，他说这个东西不好吃，我只想吃火锅麻辣烫，我不爱吃苏打饼干，我不爱吃健康食品，这个健康的玛拿我不想吃。于是就发生了一件事，耶和华就使火蛇进到了百姓的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就死了许多的人。这个时候啊，就发生一个极大的这个灾难哈，就是有旷野有蛇来到以色列人的阵营，从四面八方啊，蛇就汇聚过来了，见人就咬。然后这百姓就知道是他们自己的罪啊，他就来到摩西那里，就说，我们怨毒了耶和华和你，我们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摩西便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，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他就讲到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医治的神迹，而且不仅是一个人，是群体医治事件，就是每一个人这个方法都有用。是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，当你想象哈，我总是讲故事，你能想象在旷野里面是一个什么样场景吗？本来以色列人是吃玛拿的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那时候旷野有没有蛇？大家觉得有蛇的举手来，觉得没蛇的举手来。没举手的是怎么回事呢？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蛇，存疑问。正常是应该有的是吧？哎，那你说怎么正常有的时候没人， 怎么 没被咬呢？以色列人怎么都一直被保护呢？怎么被咬呢？没写出来。林林说有人咬了不知道，圣经没写。可是圣经写了啊，在这个他们出，在这个他说以色列人这个支派里没有一个软弱，就是当时他们是没有生病的，没有疾病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有一个特别的保护，他们吃玛拿。那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保护，当他这个玛拿预表什么呀？预表耶稣的身体嘛，吃着饼嘛，他一直都有神的一个特别的保护。所以前两天我们小组在小组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哈，什么怎么感恩？感恩就是，其实林林还是谁说，我不记得那天大家有人说，就是我们还是 Casey 姐，我忘记谁讲了，就是讲到说，我们生命中可能有很多的灾难哦，我们是没有看见的，它也没有发生到我身上，不代表它没有。很有可能是主已经把这些难处、这一些的灾难、这一些的咒诅拦在我们以外了，我们已经被保护了，所以我们就应该为我能够活着健康的、顺利的站在这儿，我们应该感恩。我说哇，这个人，人家这个思想境界太高了，你知道吗？的确是这样的，当时神就有一个特别的保护，这些人当他吃玛拿的时候就没有火蛇咬他们，可是他们一抱怨，哇，蛇唰一下就从四面刮风开来咬他们了。你能想吗？耶稣告诉他，你造一个铜蛇哈，挂在杆子上，你一看它你就活了。我想问问你，那时候你能看吗？谁觉得我能看那个蛇的？你觉得你能看？你觉得你能看那个蛇？你能够专心的看那个蛇的？能举个手吗？你觉得耶稣说挂个蛇在那，你看他就好，你能看吗？问题在哪儿呢？其实我们，你如果进到那个场景，你就发现你去看那件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四边脚底下全是蛇咬你。不仅如此，你能想象那个 chaos 的一个混乱的场面吗？家家帐篷里都在哭嚎啊，有人刚要死掉，有人已经要死掉，他的小孩一直抱在怀里，不小心去救人的时候又被咬，它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场面。其实是不容易看蛇的，不容易去看那个铜蛇的，因为你身边全是危险。其实你试想那个场景是这个样的，到处都有蛇呀，你怎么能说我不怕它咬我看？我其实如果是我，我一定很害怕，我得看着蛇，看着它，看着蛇，看着它，我一定是这样的，我没有办法专注的，对吗？可是神说你要看呢，那个遗忘，那个原文是什么？你要专注的看着，其实是不容易的。其实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别觉得那是蛇。今天如果你在一个疾病的环境的里面，别人告诉你，你相信耶稣，你来祷告，主耶稣一定能够，耶稣，对，应该别人这样告诉你啊，很多人讲的都是不对的。耶稣是这样说的，耶稣说，我是那个能够医治你的人，你只要仰望我，你就得医治。你能看吗？一般的人看到的是什么？看我环境，哇，我这个身体还是不好，哎呀，我越来越差了，我这个气又喘不上来了，我不仅是气也喘不上来了，我头还晕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小心你就被环境拉走了，你刚看了好一点，我夫妻关系刚好一点，唰，你老公的一句话唰把你拉到底下了，你又没有办法继续看耶稣了。我们时常的环境就是跟这些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呀。但是耶稣说什么？只要你持续的看我，你就能够得医治。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我能够得医治。别人说你能得医治，你不一定相信他怎么就得了医治呢？今天我们得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定能够得医治。这个蛇，这个铜，我们叫铜，在圣经里面预表审判，对吧？蛇预表什么呢？就预表罪的本身。为什么要挂一个铜蛇在那儿？你一望它你就得医治呢？是当我们看到罪在十字架上、杆子上被审判， 罪的问题解决了，所以我们就能够得到医治。当时以色列人为什么一望铜蛇得医治啊？因为是有预表的呀。不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他就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起蛇，人子也要怎样被举起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吗？我们都得永远的生命啊。所以今天当遇到环境的时候，别人告诉你你要去看主，就像以前在以色列这个故事里面一样，你要去看那个蛇，你要去看那个铜蛇，杆子上挂那个铜蛇是铜出一辙的。今天我要知道，当那个蛇被挂上的时候，当耶稣基督成为那个罪的形象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罪的权势就废掉了。我们一起来看，有一个经文在罗马书八章三节，下面一个经文，对，这是当代译本，我觉得他翻译的太好了。他说律法因为人的软弱无法成就的事，上帝亲自成就了。神知道我们实在太菜了，很多事都做不到，所以他就说我拆了我自己的儿子成为罪人，跟罪人一样，成为他有血有肉的人，做了赎罪祭，废掉了罪的权势。所以每当你来仰，别人告诉你说你要得医治，你要仰望耶稣的时候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仰望耶稣？是因为罪的权势被废除了。今天罪的权势如果被废除了，就没有任何能够控告我的依据了，对吗？当我仰望耶稣的时候，说明他没有权利，撒旦没有权利，疾病没有权利，死亡没有权利，可以合法的来控制我，辖制我，掳掠我。所以我要知道这个原因在哪里，为什么。所以那所有的一看那蛇的人就得了医治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遗忘哈，刚才我说遗忘是什么？是专注的、聚精会神的看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专注不了。我们那天在小组也分享这段经文，不容易专注的，常常被环境拉走。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当我们被环境拉的时候，我再一次回转向耶稣。我给大家讲一个见证，我是怎么得医治的哈。我前两天就是我这个肺炎，我肺炎呢，当时我不是祷告吗？开始这个情况实在是太严重了，我没有经历过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死惨了！我这次主咋不医治我呢？我用了各样我会的方法，比如说我领了圣餐呐，我这个方言祷告啦，我征战祷告啦，我用经文宣告啦，我思想。我这个所有的事儿，我所知道的所有的事儿，我都做过了。可是主啊，怎么还这么疼啊？我当时真的好崩溃，就是一直哭。然后呢，真的就是，我就觉得我太软弱了，我已经没有办法了。你知道我是怎么得医治吗？我就跟主躺平摆烂了。我主，我没办法了，我能做了我所有的事儿。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，你爱咋样咋样吧，你愿意让仇敌钻空子就钻空子吧，我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我当时真的就躺平了，我就说我不行，你别折腾我了，你别让仇敌折腾了我，你信不信我也没办法了。真的就是到那个程度。你知道我以前生病，我为什么能祷告？我的思想能方神，我还能够去祷告。我当我头痛到那个程度啊，我思想没办法方神。别觉得你多有能力，等到那一份上啊，我的天哪，你就是真的一点能力都没有。我说主啊，我没办法。结果你知道吗？就在我完全放手，我就是没有办法，我不能勒后，我自己一点能力都没有的时候，主的恩典就介入。你知道我开始我吃药，我后来看了医生，医生说我是肺炎，我就吃退烧药和消炎药。结果很奇怪的是什么呢？ 我吃那个药没有办法一下子好，我就是好一点点，我下午又开始烧，就是你感觉跟坐过山车似的，你知道吗？感觉好了，哎呀妈呀，这个牧师问你怎么样了，大家问我你怎么样，我说哎呀，我觉得好多了。你刚说好多了，不一会儿唰，我又倒下了，就开始又开始痛，又开始烧，又开始不舒服，搞不清楚那个状况。结果好神奇的是什么呢？我开始还自己使劲儿啊，祷告啊，我说主啊，我不行了，你不要再找我了，你再找谁找谁，你不要再找我了，我放弃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莫名其妙的早晨起来，我突然间感觉，你知道神医治跟药物医治是有一个很大不同的感觉。我突然间，你知道，我觉得我身上那个水流啊，原来我流鼻涕又流眼泪又吐又这个那个，就是浑身都是水，突然间止住了，就你感整个人很清爽。我当时就知道，哇，主医治我了。我当时我就一直在问主，这个医治我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啊？就是这个什么东西使我得医治的呢？我不清楚，我不明白。直到我看到了这个经文，不是因为我祷告，我相信，不是，而是因为主爱我，而是因为他是赐生命的主，而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名大有能力能够医治我。他说我不仅能够医治你，我在十字架上做了这个凭据。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医治的根源到底在哪里。五十以赛亚书，我们每一次都会讲到这个经文，以赛亚书53:3，他说他被藐视，遭人厌弃，他饱受痛苦，历经忧患，人们对他不屑一顾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其实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。你知道吗？所有我的痛哦，所有我的苦哦，是基督为我担当的。我一直以为，哇，我好疼啊，主啊，是我担当的。主说不是，哎，是我为你担当的。我们却以为他是上帝责罚击打苦待他，谁知他是因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，因为我们的罪恶而被压伤。我们因他受的刑罚得到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得到医治。你知道吗？这就是那个爱我的主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所付出的。他被人厌弃，别人不尊重他，他是一个神的王子，天国的王子，你知道那得多么尊荣吗？可是他被人吐吗？他被人扒光，赤身露体。你想想，今天如果你没穿好衣服，你穿着睡，有一回我老公在我在家，我穿着睡衣，我老公突然间领人来了，我当时我真尴尬。你穿着衣服你都尴尬，基督在那里被一丝不挂，他有没有多尴尬？他有多羞辱啊？他说他就是这样为我受羞辱，他饱受痛苦。他怎么为我受痛苦？我光头痛，他是荆棘的冠冕扎在他的头上，拿那个荆棘都是刺戴在他头上，拿鞭子打他，那个刺一针一针一针都扎在他的头上，血都流出来。你知道他的所有的血管，他头部的血管都是冲胀的，全部都是肿的。他就是这样为我，他实际性的为我。他说他的背被打到什么程度，一边一边全是，他说他的背好像被犁过，没有一丝好的皮肤，遍体鳞伤。所以他没有办法形容，他用了一个单数的形式，他说他的所有的这个伤成为一个伤口，因为没有一块好的皮肤，全部皮肤都烂掉了。当我真的看到他为我十字架上头戴荆棘冠冕的时候，看到他为我皮肤烂掉的时候，我所有的过敏的状况，我头痛的状况，我身体任何的状况就得完全的医治，因为他是为了我的缘故。他说因他所受的所有的刑罚，
我们得到了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到了医治。这就是恩典，这就是我不配得的，我却得到的，这就是我不应该得到，我却享受的。今天我所有的健康，我所有的平安，我所有的丰盛，都是基督为我付上一个极大的代价，我得到的。所以这一次我生病，我学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，就是第一，不要去看环境，那个环境只能把你拉到更低，让你更加的 frustrated， 让你更加的无语，你更加的艰难。同时也不要去看结果，因为那个结果是已经做成的。如果我们一直盯着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不放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就陷在了环境的里面，我们就定睛在那个状况的里面，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看耶稣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摩西说你要去仰望铜蛇呢？因为我要看到基督为我付上了代价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得医治的最大的一个秘诀，就是看到基督为我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。所以后来我就得了医治。你知道吗？这个让我突然间就明白，为什么在我起初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不是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刚刚来认识这个福音的信息的时候，开始真的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我经历了很多的医治的神迹。而且我为什么经历，我就一下明白，我爷爷有一次心脏早搏，我姑姑是门诊的主任，这个心脏科的主任在我楼上住，在我们爷爷奶奶的楼上住，他们住一栋楼。结果当时我爷爷心脏早搏，就把所有医院能够搬回家的仪器全搬回家了，但是奇怪的是我爷爷的心脏就是没有恢复。他已经那时候90岁，但是呢他心脏一分钟跳120下。那时候医生就说，你这个急救措施的东西不能拿回家呀，你没有办法在家里急救，万一有事儿，你还是得回医院。三天以后，就说三天如果他不好，你就让他回去医院住。那时候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不知道进了医院还能不能出来，当时我们都蛮担心的。那时候呢，你知道我爷爷是个什么样的背景，他是共产党员，而且他信一个叫什么，原来相信什么菩提禅修。以前我跟我爷爷传福音，我爷爷说我要哪条着揍你，你知道吗？开玩笑，我爷爷从来不让我讲这些事情。结果在他躺在那儿不能动的时候，真的他就是任人宰割，板上鱼肉，你知道吗？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跟他传福音，我就跟他讲我怎么得医治的，我就跟他讲耶稣是怎么样，因他受的鞭伤你就能得医治。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可能我给我爷爷祷告就5分钟不到，我姑姑在我给我爷爷打电话的时候就给他量了表，量那个心脏的那个数据，还给我看，说你看你爷120。结果当我祷告完了以后，他的血压直接，他的这个心跳直接就恢复到正常68。有表的，我们家是有表的，当时所有我们家人全在家，全被神迹震惊到了。你知道吗？神就是这样让我家人信主的，全家人，整个大家里，我的叔叔，我的姑姑，我的爷爷奶奶，我爸爸妈妈，全在家，全因为这件事情神迹。他们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开始，我们整个家就信了主。那我爷爷也是得了医治。那时候我就很奇怪哈，我就说，我也没有想，我也不相信我能够让我爷爷祷告得医治啊，我也没能力，你说我什么本事也没有，大幕都在那儿，也不是我，我是谁呀？我个小土豆。我也觉得说我也没讲啥呀，怎么就得医治了呢？不仅是我爷爷，
我爸也是，那心脏进了手术室，发现要心脏搭支架，发现要下架的时候，心脏血管通了。我说我祷告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想它是这个结果，它真的就是这个结果了。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曾经经历过这么多的神迹，直到这个经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传扬基督的名，这个名是带着生命力的，这个名是能够让人死里复活的，这个名是能够产生一个极大改变的。不是你，也不是他，也不是被祷告那个人，而是基督他的名带着一个极大的权柄跟能力，他想要让你得恢复。这就是我们最，我觉得哇，这原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恍然醒悟，已经被医治了，被怎么被医治的不知道。直到我这一次生病，主向我启示这一个点。所以我跟大家总结一下哈，今天我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信息。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心意，他是那个赐生命的主，他想要让你来得医治，他想要让你来得恢复，他想要让你来得健康，他想要让你富足。他的心意就是他来就是这个目的，并且他为了这件事情付上了代价，他上了十字架，他为我已经受了鞭伤，所以我就一定能够得到医治。第二个点是什么？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会没有信心的，你会软弱的，你会看环境的。 It's all okay， 没关系。不是你的信心有多大，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的信心上好像这个过山车上这个高山低谷。可是今天我信靠的是基督的信心，基督有信心，他受的鞭伤能够使你得医治。第三个点，这是我学到最大功课，从我这个生命里面我学到最大的功课的一个点，不要看结果，也不要看环境，因为这两个因素全是变动的，而且这两个因素只会让你更加的失望，对自己失望，对耶稣失望，让你更加的没有信心。而你看什么？你看那个生命的主，你去看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铜蛇，你去看为你已经做成那个十架的基督，你去看基督，看耶稣。当我们能够在任何的这个环境的里面，在需要的里面，我们去不断的不断的来看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再来传扬这个福音，这个恩典的信息，我白白得到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能够见证这个神迹和医治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